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4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田纳西州军事设施内遭枪杀。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有高度争议的安保法案。中国大批律师受到拘捕的情况成为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关注的重点。美国国务院2015年国际毒品管制战略报告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资金流动国家。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台湾目前对美日中国大陆关系极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4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的2处军事设施内被枪杀。官员们表示，向2处设施开枪的枪手也在事件中被打死，另外还有几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警官。执法部门的消息来源说，枪手被证实为今年24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阿奇兹。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消息人士说，他是科威特人，是一名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有关当局表示，枪手在查塔努加市一个购物中心边开车边向位于购物中心的军方征兵中心开枪。该购物中心5个军方分支机构都有毗邻的办公室。美国国防部说，枪手总共开了25到30枪。一名海军陆战队征兵官员腿部中弹受伤，他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后出院。这名枪手接着开车到大约10公里之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有目击者说他开枪扫射，中心内的4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被打死。枪击停止之后，枪手也已经死亡。根据国防部官员的话说，最初的报道说枪手是被当地执法当局击毙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走访联邦监狱的现任总统，这是他推动更公平的司法体制和监狱改革的部分努力。奥巴马星期四来到美国中西部的俄克拉荷马州的里诺监狱，他在那里分别与执法官员和非暴力毒品罪犯见面。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讲话中呼吁减少或者取消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法定最低量刑，重新考虑对囚犯关紧闭并增加对服刑人员进行工作培训的项目。奥巴马还宣布联邦部门将审视在狱中关紧闭的做法，并敦促国会在年底前通过一项刑法改革议案。奥巴马曾表示，苛刻的量刑导致过去20年来美国监狱人口翻番。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人口占全球监狱人口的将近25%，而美国人口只占全球总人数的不到5%。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宣称对发生在沙特阿拉伯首都一个警察哨卡的自杀爆炸负责。沙特官员说，一名19岁的男子星期四晚间在利雅得南部城区被安全官员阻拦之后引爆了汽车炸弹。沙特国家电视台说，这名自杀爆炸手此前刚刚杀死了自己的叔叔，他的叔叔是沙特内政部的一名上校。沙特通讯社援引内部官员的话说，2名受伤的警察状况稳定，有关当局已经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戒备森严的哈尔监狱附近，这座监狱里关押着数百名支持或者参与圣战活动的罪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有高度争议的安保法案。根据通过的这项法案，日本自卫队所扮演的角色将得到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一天前，尽管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安倍首相领导的执政联盟仍然使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通过了安保法案。该法案准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帮助盟友抵御受到的攻击。安倍首相表示，日本应当更好地准备应对地区威胁，为国际和平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民意测验显示，大约1/4的日本人认为该法案难以接受，大部分认为有关的立法是违宪的。日本上智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认为，安倍政府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If something unforeseen,
假如有什么不测的丑闻，或是为了东京奥运会修建一个新的体育场需要巨额资金，有人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政府就要面对在野党问责的难堪局面。
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安保法案之后，抗议者立即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安保法案破坏了宪法原则，如果通过，就意味着日本要变成一个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我们不能接受这一法案，因为这法案涉及国家的走向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安保法案接下来将提交日本国会参议院进行进一步辩论，然后在60天之内投票表决。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星期四在华盛顿说，日本会考虑参加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和侦察，也有可能贡献日本的反潜能力。这位官员强调，日本这方面的能力依然很强大。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河野克俊星期四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日同盟发表演讲。
你提到是否可能在南中国海展开反潜活动，我们确实有提到在南中国海参与巡逻和侦察事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认为随着局势的发展，这是未来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河野克俊说，日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协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能力依然强大。河野克俊在发表演讲之前刚刚出席了美日战略对话，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了会谈。由于美国方面一直期待日本自卫队能够在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估计这也是两人会谈的议题之一。美军一架反潜侦察机最近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时，曾遭到中国海军的8次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河野克俊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北韩的核问题以及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都在改变日本的安全环境。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不得不说，日本目前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
他说，中国不否认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也不否认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可能会被赋予军事用途，这都让日本担忧。7月15号，日本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表决通过了首相安倍晋三力推的新安保法案，取消了日本自卫队的专守防卫的职能。河野克俊表示，鉴于自己的身份特殊和这项立法还在进程当中，他不能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他强调，这项立法更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河野克俊还指出，美日同盟将来的挑战是两国能否有更多共同的利益和议题。美国之音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来关注伊朗核协议方面的消息。切实履行经过多年谈判最终于星期二达成的伊核协议中的条款，国际社会呢仍然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专家现在可以仔细阅读并分析伊朗和以美国为首的6大国达成的这份150页的协议，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若干措施才能保证这项协议得以实施。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过18天在维也纳的谈判，六大国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人们现在有说有笑，互相祝贺。伊朗首都德黑兰也出现了庆祝活动场面，不过接下来还必须采取相关行动，国际社会才能真正庆祝伊核协议的达成。首先是美国，国会要在60天之内批准这份协议，然而共和党对协议并不赞同。
这份协议加强了伊朗的力量，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世界将更加不安全。
一些高层民主党人也持反对立场，但是总统有权否决掉任何不批准协议的法案。与此同时，伊朗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我肯定会有伊朗的强硬派反对这份协议，但是伊朗最高领导人会制定法律，压倒反对的声音，推动协议的实施。
针对限制伊核项目的制裁削弱了伊朗经济，原油出口量减半，但是星期二的协议达成之后，联合国的外交官开始审议解除制裁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预计下周进行，决议可能在年底生效。如果德黑兰违反协议内容，制裁将立即恢复，但如果伊朗遵守协议，参加维也纳核谈判的六国将解除其他一系列制裁，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和资金。
I think EU will quickly agree to do sanctions.
我想欧盟很快就会解除制裁，奥巴马总统可以减免制裁一段时间，但这仍然不能让我们忽略一个要点，这是非常复杂的协议，即使各方都有意尽力推动，也很难实施。
根据这项协议，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将继续实施5年，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禁运将继续8年，但是如果一些特定条件得到满足，这些制裁可能会提前解除。
So by time this agreement expires,
所以当这份协议到期时，从长远看将不会有任何对伊朗行为的限制，这对伊朗来说不是件坏事。
伊朗储存和获得核原料油的能力将会极大削弱，同时对伊朗核设施的检查将在未来数月加强。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备受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批评的伊核协议大力辩护，并且派高级官员到盟国进行说服工作，以解除他们的疑虑。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周三在记者面前为他称之为历史性的伊核协议进行了大力辩护，准备与似乎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搏斗。
有了这个协议，我们就有了和平解决这个地区和国际安全重大威胁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协议，我们就面临中东地区发生更多战争的风险。
这项协议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并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但协议的批评者说，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不足以阻止伊朗最终发展核弹。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
这只不过是暂停伊朗对核武器的谋求，原来的用意是要防止他们，然而现在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一旦接到正式的协议，国会有60天时间考虑是否将其驳回。奥巴马已经表示，如果国会驳回，他将否决国会的相关立法。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紧密盟国也强烈质疑本周早些时候达成的伊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再提出批评，他周三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反对该协议。内塔尼亚胡周四会见了参加伊核谈判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哈蒙德说，
他明确表示他打算反对到底。他还说以色列将寻求利用其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阻挠这个协议的审批进程。我相信这一行动不会成功。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会谈。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说，奥巴马还派遣国防部长卡特本周末前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与两国领导人讨论伊核协议和共同关注的其他安全问题。 奥巴马总统说，毫无疑问，伊朗对于美国将继续是一个挑战，但他希望能够说服美国人，这个协议总比完全没有协议好。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大批律师受到拘捕的情况，成为星期三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关注的重点。美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讨论是否应该以强制的经济制裁手段来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审议全球人权问题，并讨论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授权美国总统限制那些侵犯人权和涉及重大腐败行为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实施制裁。中国最近百名维权律师受到刑拘、失联和传唤的这一情况在听证会上受到关注。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
Civil society. In recent days, we've seen over 100 lawyers detained.
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几部已经通过或者提议中的针对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将授权政府管控人权组织，也将限制众多活动，从商会到学生交流组织以及环保工作等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方方面面。官方所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渗透论调越来越强硬，为上述做法提供正当性。
玛丽诺夫斯基说，他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国会合作，但是对全球人权问责法案不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关切。克里国务卿在最近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非常强硬地向中方施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戈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应该立法实施制裁。
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拘捕关押，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交流时有多少畏惧？丝毫没有。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权的重视，而且需要公开。反腐被看作是习近平执政的核心，他的反腐是以法治国的最佳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想除掉的人成了反腐目标，对他有用的人即使腐败也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全球马格尼斯基制裁法案适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凸显腐败、曝光那些侵犯人权罪行的绝佳方式。
不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说，本届政府的立场是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强制实施制裁将带来一些问题。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The answer to every single...
第一，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如果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个过程将非常主观。律师会说，如果有证据，你们就必须行动。第二，涉及的资源将非常庞大，特别是对那些使领馆规模很小的国家来说，当事件达到这一立法的潜在证据标准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逐一审理。
一起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公室主任沙拉·马尔贡对美中对话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球人权问责法案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最近的中美对话提到了人权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只看到提出问题，并没有后续，而且经常不是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得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表面上看，既然中国国家主席也致力于铲除腐败，他也应该欢迎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叶林未知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人民大学刚发布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 然而海内外学者和宗教人士对此结论表示怀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七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了《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报告显示，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适应的最好，同时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五大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基督教近3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一半以上的教堂是1977年以后修建的，过去5年内建立新活动点最多的宗教。此外，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还称，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宗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报告称，宗教局访问宗教场所的频率是每年3.8次，统战部是1.8次。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民主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制度。60%的宗教场所负责人认为宗教政策松紧适度。针对这份报告的结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埃亚勒·艾维夫说，中国的宗教领袖们受制于政治体制。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被迫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代表他们心甘情愿这样做。报告没有提到，去年在温州，至少400座教堂被拆毁或被迫移除十字架。就在七月初，在泰州和杭州，有5座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连官方的教会都写信呼吁当局不要拆除。美国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建人傅希秋牧师表示，近1年半以来，整个中国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都出现了恶化的标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非官方的其他的独立的那个宗教这个群体和人士都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和这个迫害。到目前为止呢，据我们所统计，已经超过这个1300家的教会的十字架在浙江以所谓的三改一拆的名义被这个强迫的拆迁。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拆十字架的运动啊，这可以说史上未有的非常野蛮的一种行为，当然也是违反宗教自由的一种行为。
自1957年以来，中国官方承认的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有其隶属的政府管理组织。此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也对宗教组织进行直接指导和监督。裴玄征是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 five official religions. It sounds like the survey is just talking about the official strata of religion. And in that sense, there's probably no contradiction.
接受采访人都来自官方认定的五大教，那么调查当然是看起来和事实没有出入。他们采访那些和他们合作共事的人们，却没有采访庞大的中间灰色地带的人群，那些非法宗教团体。如果人民大学能够扩大他们的调查范围，看看那些非官方的地下宗教组织，那结果会很有意思。
裴玄征还说，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存在少数民族问题，比如以前被划分为藏族的，现在被划分为蒙族了，这当然会影响他们的宗教认同。当然，还有西北部的伊斯兰教。
美国国务院2012年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对宗教实践的保护却仅限于正常的宗教活动，却并未对正常一词进行界定。报告还说，中国政府严密监督和限制爱国会以外的宗教团体，甚至恐吓、骚扰和拘押。傅希秋牧师认为，报告的结论无论是从法理上、原则上还是事实上，都很不科学，也很不准确。他说，
从国际法的角度，就是宗教自由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实践及信仰的自由。那么这一点在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18条一直到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18条都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么我想这一点呢，从国际法理上把宗教组织纳入政府的所谓的控制之下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这个结论呢很明显是有失偏颇和这个不符合这个事实。
今年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统战部会议上表示，中国的宗教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影响，强调说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7月16号，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前，谴责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熊健的报道。
中午时分，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国会山前的国家大草坪，他们身穿带有支持法轮功字样的上衣，举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的标语，也有人举着自己被迫害的家人的照片席地而坐。华盛顿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李辉天说，他们每年都会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
第一，要呼吁让中共停止迫害；第二呢，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场迫害在发生。中共而且在不断的用谎言来掩盖。
据法轮大法学会的新闻稿称，已有38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的迫害。参加集会的不仅有人权活动人士，也有多名议员上台发言。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泰德波谴责中共关押并折磨法轮功学员，他说信仰自由是一项人权。
任何人、任何政府不可以剥夺人民的这项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权。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说，他感谢这些法轮功学员提醒美国人这个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道义所在，不管是对你们的家庭、朋友和中国其他被迫害的人，还是作为美国人，你们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提醒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维护的原则。
据了解，由于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或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这次集会的一大亮点是一群骑自行车的孩子，他们从加州洛杉矶骑车3000英里，穿越美国大陆来到华盛顿。参加这次活动的张天元说，这次活动叫做骑向自由。
然后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活动，救援法轮功的孤儿，法轮功学员的孤儿，然后让人们更多人注意到对法轮功的迫害。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修炼者举行了游行，并在当天晚上举行烛光纪念活动。美国之音熊健、玉刚、未知。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两则新闻。在马航 MH17 班机失事一周年之际，人们聚焦在乌克兰村庄拉伯夫悼念死难者。这起事件已经导致298人死亡。遇难者家属将在纪念仪式上念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2014年7月17号，这架班机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地区上空被一枚导弹击中。在班机失事地点临时搭建的一个纪念碑，很多人来到这里悼念死者。在星期五举行的仪式上，将为当地叛军政府出资建造的一座纪念碑揭幕。尼日利亚东北部城镇格姆贝一个市场发生连环爆炸，造成50人死亡。没有人宣称对这一次袭击负责。受到袭击的市场当时挤满了顾客，他们在开斋节前夕购买食品。这两起爆炸与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类似。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持续6年的叛乱活动当中，博克圣地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今年早些时候，由尼日利亚、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组成的4国联盟将激进分子赶出被占领区以后，博克圣地发动了更多的袭击。 尼日利亚新总统布哈里于一个半月前执政，他誓言击败博克圣地，此后暴力加剧。布哈里的前任也曾把打败博克圣地作为首要任务，但未获成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节目。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7点30分。我是齐永明。接下来我们有更多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外交部星期三组织驻华外交人员与外国驻华媒体120余人参观位于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该馆经过半年多的休整，于7月8号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主题展览开展3天，已经接待了观众超过2.5万人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整个展览分为8个部分，42个单元，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全民族抗战、日军暴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铭记历史等。前来观展的匈牙利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任明志说，他最大的感受是看到了中国人在抵御外敌时表现出来的团结。
我认为这个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中国人民值得纪念的事件。我很高兴地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而团结起来。
展览为了突出中共对抗战的贡献，专门设立了中流砥柱展厅。展厅里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指挥全国抗战的照片。此外，展览还有中共抗战英雄狼牙山武壮士的雕像。展览为中苏合作单独设立了一个单元，着重强调苏联从1937年到1945年对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以及苏联在1945年8月8号宣布对日作战等中苏在二战中的军事合作。展厅在醒目位置树立了一座中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雕塑，保卫和平。这次展览还提到了国军在正面战场对抗战的贡献，并以图表的方式展现了战绩统计。其中国军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9万余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歼灭日军17万余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教授江良琴说，对于国民党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的作用，中外学术界都有很多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应该说关于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当中的作用呢，应该说这些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是越来越充分了。另外的话，对他的这样一个在其中特别是在正面战场的这样一个作用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以及在整个的全世界的关于抗日战争史和二战史的研究当中，他的对他的作用，对他作用的这个正面战场的作用应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展览还展示了美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些实物和图片，但是没有对美军的贡献专门设立一个单元展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7月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分8个部分，有2大特点，一个是突出中共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个是强调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国军在抗战中的作用穿插在各个展览之中，并没有单独设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资金流动国家。有观察人士指出，在股市下跌、资金外流的同时，要特别警惕洗钱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洗钱数量不断增加。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5年国际毒品管制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资金流动国家，而且还拒绝和其他国家合作来打击跨国洗钱活动。
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教授斯坦利·路布曼说，中国非法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以下几种。
There are many sources. One is the proceeds of corrupt deals. The other is the result of tax evasion.
非法资金的来源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腐败交易的收益，还有偷税所得。第三是犯罪所得。
据报道，中国的洗钱金额超过每年10000亿元。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和古董等。除了这些传统的非法转移资金的手段之外，还有非法集资和贪污等新手段。旅美中国问题专家陈晓农说，中国很多贪官和商人把黑钱汇到海外洗白，然后作为假外资以海外公司的名义汇入中国，而且假外资的比例正在升高。
中国经常公布说吸引外资成就如何大，其实大部分吸引的全是贪官的钱。贪官的钱进入中国以后，一开始还办些企业，后来慢慢就变成炒房地产了。
中国洗钱活动已经从发达的沿海地区蔓延到不发达的内地。陈晓农指出，参与洗钱的除了个人，还有国企、
官商、这个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偷渡客，还要再加上第五个，中国的国企。中国的国营企业，他们也可能在玩这个把戏，以到海外投资啊，各种名义把钱往海外转。当然，这个钱往往是控制在头手里头，慢慢就变，转来转去，最后就变成头的私产。
上个月，意大利检察官试图起诉297人和中国银行，这就是中国国企涉嫌洗钱的一个例子。佛罗伦萨警察发现，包括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4名高级行政人员在内的嫌疑人，在不到4年中向中国汇入45亿欧元的非法所得，其中包括贩卖假冒产品、卖淫、劳工剥削和偷税所得。据意大利调查文件透露，其中一半金额是通过中国银行汇入，而中国银行从中抽取佣金。意大利调查人员说，他们曾经寻求中国政府帮助，可是没有得到回音。意大利官员说，在打击洗钱问题上，中国的合作没有连贯性，司法制度不兼容，给国际合作带来障碍。中国驻佛罗伦萨领事馆和中国外交部都表示，不知道存在这些非法活动。近年来，中国洗钱活动越来越严重，甚至连中国官方媒体都公开提出批评。去年7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揭露中国银行违反条例，帮助中国有钱人投资移民，从中收取手续费。按照中国外汇管理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换汇5万美元，而中国银行却暗中帮助中国有钱人一次性汇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进行投资移民。路布曼指出，
But it's well known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law on paper and law in practice.
众所周知，纸上法律和执行法律之间有差距，在中国这个差距尤其大。
2年前，中国政府发起了海外猎狐行动，试图寻找和遣返大约100名腐败官员。据报道，这些官员大部分逃亡到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虽然美加两国都谨慎表示愿意合作执法，帮助调查中国逃犯，可是这两个国家和中国并没有引渡条约。专家指出，如果中国希望猎狐行动取得成果，那么就应该拿出诚意进行国际合作，为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做出努力。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一名资深军事专家说，中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研发目前虽不及美国，但有机会后来居上，威胁美国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据信在过去短短一年半中进行了4次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验，引发美国国防官员和安全问题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证实有关试验的消息，只是重申中国正按计划进行正常的科研试验，并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詹姆斯·阿克顿 7月14号星期二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中国最近的这些试验至少有一次失败，但其研发的步伐较快，并有机会追上美国。
根据掌握的证据，我非常小心地估计，目前中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研发远不及美国，但不排除中国的研发进程更快，美国可能不会一直领先。
美国军方2010年5月首次试飞 X-51 高超音速飞行器，2013年5月在太平洋上空成功实施了第四次试飞。空军试验室首席技术官莫利斯通今年5月说，美军会在这一领域不断投入资源。
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推出移动速度不断加快的武器和平台，这就要求我们在高超音速领域不断研发出尖端技术。
美国军方预计高超音速飞行器会在未来5到10年中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项武器装备，从而大大提高快速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专门研究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研发进程的阿克顿对美国之音说，即便美军目前具有这项优势，中国在成功研制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仍然会对美国本土广大区域形成难以抵挡的威胁。
我认为从技术上讲，你没有合适的办法抵御高超音速武器对大片区域的威胁，你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你可以选择保护高价值的目标和关键设施，比如价值非常高的军事基地或者卫星传送装置。
军事专家们说，保护美国本土安全的一项有效办法是提升快速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对手发动攻击的代价，这包括研制出比对手更强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西方观察人士指出，为了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和移民的迅速增加，北京正在改变其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据统计，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同时，专家估计，中国在全球的侨民人数也超过500万。西方观察人士说，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在国际外交和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活跃，正在逐步改变其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至少中国非常灵活地运用这个政策，中国可以采取新的行动，可是仍然声称不干涉内政。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外交上比以往活跃的更多。
7月7号，中国派出观察员前往巴基斯坦，出席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内里举行的和谈。中国在阿富汗有巨额投资，用于开发矿产。今年初，中国向南苏丹派出一个战斗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为南苏丹交战派系的谈判进行斡旋，争取加速和平进程。
There, China is now contributing combat troops as part of the UN, but also
中国派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那里有大量人员和可观的石油利益。
Oil assets and so on that has given a sort of larger impetus to be active abroad.
中国在南苏丹有巨额石油投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南苏丹的人权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维和行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斡旋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职责，而非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联合国难民署7月初说，南苏丹冲突18个月来已经造成150多万人流离失所，73万人逃到邻国。最近10年来，中国从世界动荡地区撤侨已经成了一种常规性行动。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国从利比亚撤走华侨和外籍人员35000人。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不仅动用文职机构，而且还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和海军。 分析人士说，保护海外资产和侨民也是体现北京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强力一书的联合作者乔纳斯·帕雷罗·普雷斯纳担心，中国现在因为需要保护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和公司的利益，已经展现出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苗头。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或者变成中国动用武力来实现自己外交政策的目的的借口。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从目前中国本身的政治和人权状况来看，近期内不会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从中国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开了这个干涉以人权或者以政治理由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或者甚至是武力干预这样的先河，那么中国可能在最后会变成他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可是从1990年开始参与维和。中国官员表示，中国的维和行动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当事方同意，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矛盾。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两则最新的新闻。欧洲央行同意提高给希腊的紧急贷款上限，人们普遍预计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今后几天将改组内阁。欧洲债权人此举是希腊议会星期四批准新的紧缩措施之后，紧缩措施包括增税和削减养老金。议会的投票引发齐普拉斯本党一些成员的愤怒，不少希腊人走上街头抗议说，削减开支的举措已经让希腊难以承受了。雅典说，新的欧洲贷款将使6月底开始一直停业的银行重新开门。中国取消美国的一支乐队演唱，中国取消了美国一个当红的乐队在上海的演唱会。主办方没有说明取消的原因，但人们怀疑这可能跟这一名为魔力红乐队的一名成员发布的推文有关。该乐队的杰西·卡麦可7月4号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美国生日快乐，也祝中国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生日快乐。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这支摇滚乐队2005年曾摘下第47届格莱美最佳新人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中延长能源合作的协议在国会几乎肯定可以通过，不过一些国会议员与核安全专家对中国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承诺以及民用核技术转为军事用途的问题表达了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7月16号就美国与中国核能源合作协议举行听证。奥巴马政府4月底提交了与中国延长民间核能源合作的协议，要求国会审议。美国官员说，协议对美中双边关系、核安全以及美国经济非常重要。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说，
协议对美国经济包括就业有好处，也有助于处理与中国复杂的双边关系。
中国的核能源市场将给美国提供巨大的商机。目前中国在建造23个新反应堆，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到100个。去年中国宣布，今后10年每年将拨出112亿美元用于建造反应堆。参议院在5月份就协议进行了相关听证，参众两院议员都对协议提出了一些安全担忧，包括核不扩散、出口控制以及民用核技术转为军事用途等问题。 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
国防情报部门今年2月发出警告说，中国将继续为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家提供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的两用产品、设备和材料。
美国智库核不扩散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过去很可能已经将美国的民用核技术用到了改造核潜艇，因此
我们不应该放松，而是应该加强出口管制。
索科尔斯基说，他的第二个担忧是，
协议允许中国从美国提供的核反应堆产生的核废料中提取金属钚，而我们本来只允许欧洲盟友和日本这样做。
索科尔斯基担心，这会引发东亚国家大量囤积金属钚，可能导致未来有更多的地区拥有核武器力量。
日本、韩国甚至台湾也并非不可能。
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回应说，没有美国的技术，中国仍然可以从核废料中提取金属钚。
这不是给中国自由行动的特权，而是一个协议，让中国继续做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做的一件事。
但是索科尔斯基说，新协议放松了审批的程序，这值得人们警惕。虽然国会参众两院对协议存在着安全担忧，马克·卢比奥和汤姆·考腾两位共和党参议员15号还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反对批准这项协议。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支持协议的议员占多数，协议最终会在国会过关。共和党众议员泰德·坡告诉美国之音，
这项协议能让我们与中国发展商业关系，这是协议所代表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协议，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
民主党众议员布兰登·波耶也支持这项协议，他说他支持协议的原因是，美中从1985年开始的核能源合作取得了成效。
当然协议需要更新，需要修改，不过我非常支持协议，也很自豪地担当起共同发起人。
美国与中国在1985年签订的协议将于今年底到期，国会有90天来审议新的协议，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协议将自动生效。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下午结束了拉美之旅，抵达洛杉矶，接受数百侨民的热烈欢迎。马英九总统表示，目前台湾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都是几十年来最佳的状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这个月11日启程，展开九洋专案之旅。他过境美国的波士顿，前往拉美国家多米尼加、海地和尼加拉瓜访问。星期四下午，他的专机在返台途中过境洛杉矶。马英九一行在警车开道下来到环球影城希尔顿酒店，参加美国西南地区的侨民组织的侨宴。他在抵达时受到几百名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包括罗省中华会馆、美国越警寮华人社团、中文学校联合会、大专校友会、中国国民党美国西南党部以及许多工商团体代表到场，拉出横幅，还为马英九喝彩加油。马英九下车后，从100多公尺长的欢迎队伍末端开始，和支持者一一握手寒暄，也接受一些女士热情的拥抱。当晚的侨宴开30余桌，宾客400多人，马英九在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柏瑞光和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等人陪同准备进场前，曾简短答复了媒体就台湾对外关系的提问。马英九说，
现在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1979年断交以来最为密切的，各方面的合作都顺利的进行。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跟美国了，我们跟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都是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维持目前的政策，让它持续的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提供福利。
当晚的侨宴不开放采访，据了解，美国联邦众议员艾德·罗伊斯、赵美心、诺玛·托瑞斯、麦克·本田和刘云平等政要参加了晚宴。 马英九总统星期五预定参观坐落在洛杉矶市区东面一小时左右车程的杨克斯航空博物馆，下午乘坐专机返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和各位在今晚十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15年年底是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用15年时间将全球贫困减半的期限。联合国现在正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用以接替千年发展目标，并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与千年发展目标一样，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将贫困视为人类的最大挑战，并将杜绝所有形式的贫困作为当务之急。其他目标包括通过改善卫生、教育、营养、赋权以及性别平等等领域来提高人民的福祉。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希森指出，通过推动第16个目标法治，所有的这些目标都能够更容易的实现。这是因为当一个社会坚持法治时，公民就更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更促进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但是如果有选择性的实施法律，或者法律条文歧视社会的某些阶层，那么所有人都是输家。例如小农耕者多是妇女，但在大部分国家里法律歧视妇女，不允许妇女继承土地、签署法律合同或使用金融服务，结果妇女得不到所需的设备和更优良的种子。改变这些法律，明文规定妇女有平等的土地使用权，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粮食。希森说，研究显示，保证和承认的妇女的土地所有权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家庭共同决策，因此有助于家庭脱贫。同样，保护公民社会免遭压制的法律有助于产生新的想法和鼓励创业精神，推动提高透明度的法律有助于消除贪腐，促进经济活动，恢复公民对领导人的信任。所有这类改变都将支持发展计划的其他重要领域。希森大使指出，法治推动尊重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提高透明度，促进依法办事。如果这些原则都得到尊重，法治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